啊。那很多伟人的背后都有伟大的母亲，所以有一句话说，推动摇篮的手是什么？推动世界的手，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要来分享这个题目啊，推动摇篮的手啊。好，我们要从三方面一起来分享啊。第一方面就是这个推动摇篮的手是一个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的手。好，那我想请问大家，那母亲给你的印象是什么？说母亲给你最大的印象是什么？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些感受哈，那种从母亲而来哈。很多人在最困难的时刻，他会想到母亲。特别我们看到很多的电影哈，在那个战场上的士兵啊，他们面对生死存亡的当下，他们最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母亲，因为母亲从小到大对我们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对母亲都是印象深刻。感谢主，最近我大女儿生了，这个毛师母去照顾她，那毛师母就打电话给我说，哎，你过得好不好啊？好，我说哇，过得很难过哈。他说别装了啦。那我女儿就打电话给我说，爸爸你过得很好吼。呀，感谢主哈，都有神的恩典哈，都有神的恩典。那这个我第三次成功哈，我的大女婿哈，就是大女儿，就是刚生 baby 那个。他就泼出他帮那个我的外孙女洗澡的相片，在我们家里的群组里面，那我就跟他说很棒，那我也跟他回应，我说我帮我两个女儿小时候洗澡洗了半年，这个小 baby 嘛，那我这个小女婿啊 Lucas 有的人认识他，他就跳出来说了，说哦，这个他帮他两个女儿洗澡洗到现在，一个6岁，一个3岁，好，那他说那我亏了，我要放手了。那当然了，这个3岁6岁他们都可以自己洗了，只是晃晃水啊，看看他们这样而已啦哈。那我就想到哈，这个爸爸们在照顾孩子上会斤斤计较，那妈妈呢？妈妈不会计较，你不洗就我来洗，你不做就我来做，你不照顾就由我来照顾，那这是很好玩的，这个母亲很伟大。今天我们看的诗篇，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个有黑黑的，那边没有，那所以我把 PowerPoint 把它放下来一点点，就大家可以看得比较完整。诗篇131篇，好，这是我们一起来念哈，我们一起来念哈，预备来。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也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的心平静安稳。在他母亲怀中，我的心在他我里面，真是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好，这是诗篇131篇，一篇诗篇130篇就是这么短。好，大卫的诗。好，那大卫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回想到他妈妈。好，这他想到这个妈妈哈，就是给他的一个很深的印象，或是说很深的感受。他这样讲哈，那他在这边讲到说，人生的开始有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吃奶的婴孩啊。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爸爸妈妈都知道，这个小孩子在吃奶的时候，婴孩在吃奶的阶段是不懂事的啊，不会克制的，饿了就叫，不舒服就叫，就是随着自己身体的需要去行，他也不受控制，这是 吃奶的婴孩。那我们会想到圣经当中，特别在新约圣经当中，也这样提醒我们，基督徒若不顺从圣灵，只随从肉体的私欲，在属灵上也被称为是婴孩，是吃奶的，这是在新约里面，这个哥林多前书三节，三章一到三节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什么是属肉啊？不，什么是婴孩？就是灵里的婴孩。什么是像婴孩？就是仍然跟世人没有两样，仍然嫉妒，仍然纷争，没有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没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那个生命很微小，就是很弱小，所以叫做属灵的婴孩。那在灵里面不成熟，那希伯来书也说，不熟练仁义的道理，这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凡吃奶能吃奶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这是吃奶的。那大卫在这个地方提到是断奶的，就是断奶的孩子。那断奶的孩子 是比较大一点，当然不是很大了。那意思就是这个孩子已经有一点长大，他不再离不开父母，他可以自己跑来跑去，可以到处玩，他已经断奶了。圣经当中旧约，那我们很熟悉的这个撒母耳，撒母耳是在断奶以后，然后妈妈呢就把他带到圣殿，献给神，在圣殿里面学习，在圣殿里面服侍。那诗篇131篇，诗篇131篇，这边我们看到就是大卫虽然当了国王，那这个他想到小时候在母亲怀抱里面那一种甜蜜的经验，他说我的心平静平稳安静，不再随意的哭闹，但是仍然在母亲的怀里面，这个断奶的 baby 还是母亲 会一直抱着，能够在母亲的怀里面享受母亲的爱，享受母亲来的安慰，享受母亲来的那种平安。所以他说我的心不狂妄不狂傲，我的眼也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这是小孩子的一个心态，他很单纯，他不会自高自大，那他有很多事他不敢行，所以他描述到小孩子小 baby 小朋友啦，小朋友的那一种单纯，那一种单纯。那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回转向什么？回转向小孩。耶稣说我们要回转向小孩。那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因此呢，耶稣他就用他自己的榜样，他亲身的例子，他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他就告诉我们说，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要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护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感谢上帝，今天我们如果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也会像耶稣基督一样、啊、心里柔和谦卑，而且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神的安息、啊、那大卫呢、啊、他现在是一国之君、啊他有很多的权柄、啊、虽然他是一国之君、啊、但是他说、啊 他好像、啊这个妈妈的 baby、啊、妈妈的小孩、啊、那、他说我的心不狂傲、啊、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去行、啊、表明这个时候、啊、他的心态、啊、他谦卑、啊、然后呢、啊、他依靠神，依靠神、以前他靠父母、啊、所以他说在母亲的怀里啊、平稳安静、啊、那现在呢、啊、平稳安静，现在呢，现在他、啊、长大了，他成为国王了、啊、他要仰望神、啊、他说、啊、以色列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到永远、啊、我就想到、啊、有一个母亲、啊、我们大家都很熟、啊、就是伟大发明家爱迪生的母亲、啊、他的英文名字也叫 Nancy，那、他是牧师的女儿、啊、那他结婚之前呢他是个老师、啊教啊、学校里面的教师、啊、那这个爱迪生、啊、发明家爱迪生、这个他的传记里面、啊很多人、给他的一些的、介绍、啊、文章里面讲到说他入学不到三个月，学校的老师就、托爱迪生拿一张纸条回去 给他妈妈看、哦、那这个纸条里面写什么呢、哦、他纸条里面写说你的孩子是精神缺陷的低能儿，我们已经开除他。哇，这个妈妈看得怎么样？伤心难过流眼泪、哦、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妈妈收到从学校收到这个纸条，我想那个感受也一样、哦爱迪生的妈妈就开始在那边流眼泪。爱迪生就问他妈妈什么怎么回事啊，你不能去上学了哈。他的妈妈这样说，他的妈妈说学校老师说你是个天才，那学校没办法继续教你的，所以你明天以后不用再去学校了。哇，这个、那个话差了108000里。这个、学校老师眼中，学校爱迪生在学校老师的眼中他是一个精神缺陷的低能儿、啊、但是在爱迪生的妈妈的眼中、啊、爱迪生妈妈的眼中、却是个天才、啊、却是个天才、啊、那、我就想到说、啊、我们基督徒、啊、在世人的眼中可能不怎么样、啊、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上帝的眼中是什么？是宝贝、啊、是宝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宝贝、哦、这个都是宝贝、啊这个难怪这个爱迪生的妈妈她是牧师的女儿、啊她能够用神的眼光来看她的孩子、啊、人家觉得她是低能儿、啊、她是、有缺陷、啊、她不能教、啊、等等。那、从此以后呢，爱迪生的母亲就对她的儿子的潜能做启蒙开发的教育。他爱迪生的母亲过世多年之后呢，爱迪生、在妈妈的柜子里面发现了这张纸条、哦哦、这个、里面写的竟然跟妈妈当年讲的完全不一样、哦、爱迪生发现了，爱迪生。然后事后呢、这个爱迪生他就在日记上写着说那这个爱迪生、啊、是个精神、缺陷的低能儿，但妈妈把他变成世纪天才、啊、那爱迪生他有很多的名言对不对、啊、那一般常常会被、提到的就是天才是1%的天分加上什么99%的努力、啊、这是爱迪生说的。还有呢，还有一句很有名的就是失败为成功之母，因为爱迪生在做实验的过程当中很多次很多次的失败，但是失败没有打败他。他还有一句话说，当别人 已经放弃的时候，我会着手去做、 好，我会开始啊，别人放弃，但是我不放弃。好，这是在爱迪生的一生哈，他的身上啊，让我们得到很多激励的地方。不只是爱迪生，他的妈妈啊也一样哈。所以爱迪生他本人说哈，他说没有他的妈妈，好，他是不会有这些发明。好，爱迪生一生啊，发明了多少专利，你们知道吗？好，1000多。好，1099项专利。好，那所以呢，有人就归纳，好，这个爱迪生的母亲，好，她怎么样无微不至的照顾还有教育爱迪生？好啊，一般的人把它归纳成3点。好，那我把它加第4点。好，哪3点呢？他说，爱迪生的母亲很了解自己的孩子。好啊啊，第2点是爱迪生的母亲对孩子特别有耐心。好。这个要教天才不容易哈。那第3个，他说爱迪生的母亲对孩子是不断的鼓励，好，不断的鼓励，好，这是一般人对他下的一个评语啊，3个特色。那我觉得还有第4个，好，因为爱迪生的母亲用神的爱，用神的真理来教导孩子，好，那我相信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母亲的特色，好。每一个基督徒母亲的特色，感谢上帝。第二个重点就是母爱像神爱，像神的爱。以赛亚书66章13节，我们一起念，预备来。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在人间的爱当中，没有一种爱比母亲的爱更伟大。所以当神，当上帝要来描述他是如何疼爱他的百姓，上帝是如何安慰他的百姓的时候，他就借用母亲的爱来表示。所以他说母亲怎样安慰他的儿子，当然包括儿女了，我就照样安慰你们。可见神啊何等的肯定母亲的慈爱。因此我们每一个做儿女的，我们都不会忘记母亲给我们的爱，母亲给我们的照顾，母亲给我们的栽培。那我们应当时时的感谢，而且有感谢的行动，感恩的行动。但是在以赛亚书同一卷书里面又出现一句话，这个神呢，一方面赞赏母爱，但是另外一面又好像在暗示母爱也有限，母爱也有限。在以赛亚书49章15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预备来。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意思就是说母亲不可能也不应该会忘记他的儿女，母亲绝对不会，但不表示绝对不可能。有的母亲可能会比较忽略他的孩子等等，也有。所以神说，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那这个大卫在诗篇27篇也出现一句话，他说我父母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那这句话不是说真的他的父母离弃他，这句话原文前面还有一个虽然，表示这句话是一个假设性 的话，虽然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这句话的背景是那个诗篇27篇是那个大卫他还没有当王，他在躲避前往扫罗王的追杀，流离失所，他要逃来逃去等等。那个时候他父母没办法在他旁边继续照顾他陪伴他，但是他感受到神是他的力量，神一直在帮助他，神一直在为他开路。有一次已经快要被扫罗王追杀到了，但是国内有声音有消息传来说，哇，这个国家又被攻打了，所以扫罗王又要赶回去，去抵御外敌等等。 那所以呢，大卫他在二十七篇他怎么说？这一段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念哈，预备来。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必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好，他说第三节最后两个字说仍旧安稳。好，那跟刚刚那个131篇有一点雷同。那以赛亚书，以赛亚，感谢主，我们现在礼拜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开始在查考以赛亚书，就鼓励大家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课程。好，那我们能够从以赛亚书当中看到基督弥赛亚这个预言。所以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那几乎都是预言。那这个预言当中那时候以赛亚先知的时候，南国犹大还没有亡国，北国已经亡国了，南国犹大还没有亡国。他预言到百姓被掳的光景，然后他们被神管教，被掳嘛，然后他们就埋怨神，他们就质问神，那怀疑神，他说神啊， 你是不是忘记我们的？但是神怎么回应呢？神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这里是神给他的百姓的一个忘记，这个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以色列人在被掳在管教，这是以赛亚先知他预言到后面，已经亡国了，已经被掳了，他就跟他说以色列百姓在这个被掳很痛苦的时候，他们就质疑神，神啊，你还在不在？你还管不管我们呢？那以赛亚先知就透过这一句话给以色列百姓一个保证，我怎么可能忘记你们呢？那母亲不可能忘记她吃奶的孩子，即或有，我却不忘记。好，感谢上帝，不管在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我们的神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都不用怀疑，在困苦、生病、在患难当中，你只管向他祷告，你只管向他祷告，我们的神不会放弃我们。这里出现两个字叫做连续，连续，那这个连续在另外一段圣经当中有同样的一个字，原文里面同样一个字，那这一段圣经是在这个列王记上，就是这一段，这是这一段。那这一段经文很有名，圣经当中很有名的故事，有两个妇人，他们同时生小孩，在同一个地方，然后有一个母亲呢比较粗心，把孩子压死了，然后他就去偷那个活的婴孩，当做自己的孩子，结果那个活的孩子的母亲觉得不对，他们就上告到所罗门王，要所罗门王好好判一判，到底这个孩子是谁的。那所以就有出现这一段这一段这个所罗门王他的审判判断。二十五节说，王说将这个活的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户人，一半给那另外一个户人。那个活孩子的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这个就是连续。刚刚我们读到连续，对不对？ 那这里他的翻译哈，同一个原文，同一个字，他翻译成心里极痛，就说求我主将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那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王说，将活的孩子给这妇人，万不可杀他，这妇人实在是他母亲。好，那这是所罗门王的事迹了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母亲为孩子这个孩子那样的连续那样的心理极痛，心理极痛，因为孩子要被劈成两半嘛，他忍不住了，他没办法，他受不了啊，他受不了啊。那所以这个所罗门王最有智慧的王啊，那这是圣经当中的一段很有智慧的记载啊。所以这边说心里极痛，是来描写这位母亲的心情。好，那这个连续，好，连续，好，所以历代以来多少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误入歧途，好，岂不心里极痛吗？好，那我们可以想母亲，好，我们肉身的母亲。我们可以想看看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为了他所造的人类继续犯罪，继续堕落，继续沉沦，他岂不心里极痛吗？我们的神因着人犯罪堕落灭亡，他的心也心里极痛。所以新约圣经耶稣来了以后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哇，神心里极痛，当人一直堕落，一直犯罪，走向灭亡的路，神心里极痛。所以赐下耶稣基督，赐下耶稣基督，世人因罪的缘故走向灭亡的道路，神的心里极痛的呼吁。这边说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此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母爱与神爱有什么相似的呢？有什么区别呢？那圣经告诉我们这位宇宙独一的真神上帝，他创造了我们，透过母亲抚养我们。那所以母爱呢上帝透过母亲生养我们照顾我们教育我们，这是母亲的爱。神的爱呢神的爱像慈母的爱一样向我们发出呼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是给我们永恒和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了解母爱像神爱，母爱跟神爱有相通的地方，母爱跟神爱也有区别的地方。我的母亲神透过母亲生养我，神爱透过他的独生儿子救我，救我的生命，脱离罪的权势，脱离死亡的权势，这是区别的地方。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所以我们要赶快传福音，让更多人不单享受母爱，也能够享受到神爱。阿们吗？第三个，因此会有第三个点，这是今天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一到五节，这边是三到五节，这个我们刚念过了。今天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一章他提到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一到十二节，那边提到有两个重点，一个是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提到提摩太的信仰由来，到底提摩太怎么有这个信仰呢？他怎么到现在成为传道人呢？这是提到他信仰的由来。 第一个就是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如何呢？在第二节里面这样说了，说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保罗称提摩太为亲爱的儿子。那当然了，我们知道他不是亲生的，在这个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也是第一章的第二节，他这样说，他说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所以提摩太前书一章二节他就讲的比较清楚，这边说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所以他们的关系是一个属灵的儿子，因信仰因为信耶稣成为我的真儿子。那这边他直接讲说亲爱的儿子，因为他前书已经讲了嘛，他这个地方的称呼就更加的亲密。那这个把那个信仰上因信主这个把它拿掉，他讲亲爱的儿子，这个感受到他们的那种关系的那种亲密，非常的亲密。因此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三节到第五节在这边讲到这个保罗对提摩太的鼓励，那一种很亲密亲爱的儿子，非常的亲密，不只是那个亲密的关系，那以至于呢保罗呢能够在这边讲到说他不停的为提摩太祷告。第三节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不住的想念，不住的祷告。我们也都知道祷告是人对神人和神对话的最好的方式，不停的祷告。那这边说不住的想念，那表示那种关系的亲密，不住的祷告表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亲密，不住的为人祷告也表示说我们很关心那个人，我们很关心那个人。这边还提到这个第四节说这个流泪真诚的祷告，表示他们之间的感情很深。那有可能就是提摩太后书，就是保罗已经被关了，保罗已经被关了，已经关在罗马监狱里面，他也已经快要被判死刑了，他已经要离开这个人间了，所以他那种情感呐，流眼泪啊，然后祷告关心劝勉还有期盼提摩太。那第三个就是提到这个提摩太他的信仰从哪里来，这个传承信仰的传承是从外祖母还有母亲这个罗伊还有尤尼基这个两个女人在信仰上都有美好的见证，提摩太就传承了这个美好的信仰，传承了这个美好的信仰。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也看到这个提摩太的资料，在使徒行传这边保罗旅行布道，然后他到特比路斯德那个地方，然后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表示提摩太他信主以后他生命改变了，他信主以后他活出那种信仰的特质，生命改变活出信仰的特质。这边说路斯德和以哥念这两个地区的弟兄都称赞他，表示他在他的生命很有见证，在众人面前，在那地区因此呢我们看到这母亲还有外祖母他们有美好的信仰，在母亲和外祖母的教养之下，提摩太传承上一代美好的信仰见证。感谢神，让我们彼此勉励，我们有这样宝贝的信仰， 我们应当像他们一样，这个外祖母还有母亲，那把这样宝贝的信仰不断的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因此我的结论，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母亲？好，我们一起来念，一边来。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最后我就借用台湾基督教论坛报有一篇短文，很短的文章，那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谁来为我，谁来为我。他这个文章里面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有一位执事，教会的执事，他回到家，然后就抱怨工作不如意，然后抱怨教会的同工不合一，就是满脸愁容。那他扬言说他要辞去工作，我要回到乡下去做农耕，因为他们本来是在乡下搬到城市的，那免得乡下的土地荒芜。那回到家呢，他的太太就一边泡茶，然后一边到厨房去预备晚餐。这个执事呢，他一进厨房看到他妻子在切竹笋，然后就告诉他太太说竹笋要切丝比较好吃。然后呢，他又看到太太这个拿鱼要出来煮，那他就跟太太说这个鱼我中午吃过了，可以不可以改成虾？这个他的太太呢就默默的遵行。那这个执事他又开口说了，他说我一天到晚为别人做工，那谁来为我？谁来为我？那他妻子听了以后，他就慢慢的跟他说，他说饭来张口，茶来伸手，谁来为你？听得懂吗？这是太太为他了。那他就继续说，若想问谁来为我，不如改成我来为谁，好不好？好，不要一直想谁来为我，我们要想我来为谁。那我的结论是如何回应母爱。我能为母亲做什么？我能为母亲做什么？我能为谁？我能为母亲做什么？那尽心，我们都知道，尽心尽力孝顺身边健在的父母，把福音传给未信的母亲还有家人。阿们吗？我们低头，我们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母亲给我们，生养我们，看顾我们，保护我们。主，我们都献上感恩。主啊，你的爱像母亲的爱，你的爱不只是照我们，你也把救恩给我们。主，你帮助我们真的是活出你的道，活出你给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献上感恩，你继续施恩典赐福看顾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母亲，赏赐给他们健壮的身心灵，也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每一个做孩子的人，做孩子的身上，我们能够尽心尽力的孝顺我们的父母。荣耀归给主，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愿我家基督化，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